各位南洋放送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群岛资料库的主持人 Ricky。那很高兴在将近一个半月的全国三级警戒之后，我们再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线上的群聚，不是线上的节目。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访问到艺术家刘仁凯，在2019年的时候，他策划了一个叫做《瘟疫的慢性处方》的展览，在台北当代艺术馆。首先，我们请仁凯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Hello，大家好，我是仁凯。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的声音？你可以叫我凯凯，没关系。我有很多，我其实还蛮斜杠的，就是我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摄影师，然后需要钱的时候就是机构内的艺术行政或策展人。那可能比较愿意欠钱的时候，就会是独立策展人或独立艺术家或接案的摄影师。那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到这边接受访谈，大家好。
早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跟刘仁凯说好，其实是一个实体的见面会。这个见面会是希望作为我们传送门计划里面，也就是说群岛资料库今年打算针对全球 COVID-19 疫情底下比较弱势的移工啊、原乡啊，还有全球南方，也就是说南亚或者说像非洲这些国家资源分配的一些现象，这些移工啊或弱势团体的资源分配的一些讨论。所以疫情或者说疾病啊，也就是在这四组关键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但是我们现在在说 pandemic 疫情的时候，其实它不只是现在关注的 COVID-19，它其实更可以连接到社会大众怎么样去看待流行的疾病，甚至早期对于各种瘟疫的恐惧，那面对这些恐惧所衍生的种种艺术策略以及实践等等。另外，也就是说，艺术家怎么样看待这些不同的疾病，还有不同的感染者，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想要邀请仁凯来继续讨论这个展览，特别是这个展览是在2年前的12月嘛。
对，十
那
二月结束。
虽然这个看起来好像2年前，可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的当下，重新再来看这个展览，其实我相信是有很多发现或者意义的。那首先想要请问仁凯，你这几年的创作跟艾滋或者说 HIV 感染者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请你说说瘟疫的慢性处方这个展览的背景？
其实我自己真正开始有一个初衷要做跟 HIV 研究有关的发表跟创作，其实是从2015年开始。那中间也有到不同的机构进驻，或者是驻村创作，或者是访谈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受访者。那这个展览之所以会发生，是我大概2018年年底的时候回到台湾，后来我也在想说，我要怎么在。因为其实刚好我在做 HIV 有关的一些发表或研究，其实大部分都是在驻村的时候或者在国外的发表机会比较多，所以我也在想说该怎么样的让这个部分或是这种艺术做法或是这种艺术跟社群对话的方式可以在台湾发生。刚好 MOCA 就有一个申请展的一个计划，Studio 系列的一个申请计划，所以就申请，然后就也很幸运的受到馆长的那个时候的小学馆长的支持，我们就办成了这个展览。
那你刚刚提到这展览是在当代馆，我们知道当代艺术馆策划过《光合作用》这个展览非常有名。虽然在视觉艺术圈 LGBTQ 多元性别论述都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关于艾滋感染者的议题啊，好像相对是蛮少受注意。但是这两者其实在社会运动上，通常是被很相近或者是绑在一起。那不像是在表演艺术界里面，其实是有人在做，多元性别一直到艾滋感的题目，而且还蛮多的。所以今天会特别挑出这个展览来作为开场。其实我是希望这样子去重新再切入我们现在艺术实践的一些面向。所以在继续讨论你的艺术实践之前，我想请大家先听一段录音。那这个录音是在瘟疫的慢性处方的闭幕演出活动上其中的几段，他是一个诗人朗诵他的作品。那录音的时间是2019年的12月1号，这一个日子也是有特别的意思。地点就是在台北当代艺术馆的大厅。这个诗似乎是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创作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可以请仁凯先介绍一下？
这个诗是艺术家 Brett 他的作品，中文名称我们把它翻成布拉德沃尔隆德。Brett 跟我其实是在2018年我在纽约 Residency Unlimited 驻村的时候认识的一位艺术家诗人。之所以会有这个计划，当然就是首先是我在纽约那边主要合作的一个机构叫 Visual Aid。那 Visual Aid 这个组织，它在1980年代艾滋疫情爆发的时候，它就一直在提倡用艺术、视觉艺术的方式，不管你本来是不是艺术家的身份，来去做相关的一些社会运动，包含我们所熟知的红丝带，其实一开始也是 Visual Aid 他们产生的这个符号这样子。嗯，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说我可以在 MoCA 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在沟通的过程中他们有跟我聊过说是不是用个展的方式呈现，但我实在是觉得说难得可以在官方的场地而不是在一个馆外，例如说地下街讲这样的议题，它不应该是属于我一个个人发表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就找了几位例如说我在纽约或是在其他国家认识的艺术家来一起加入这个计划，那也邀请了台湾不一样的 NGO 来加入这个活动。那个时候 Brett 他跟我初级讨论的时候，他的这个诗作其实有几个主轴，最主要就是 identity， 就是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在身份认同这一个大母题里面，针对台湾的部分，他想要谈的事情包含有说你的国籍问题，你的性向，你是不是感染者身份是 negative 还是 positive， 然后再来是说你对于男性应该要有的阳刚的印象是什么。我们有讨论过几个做法，那一开始的做法是我们用视讯的方式介绍他跟几位朋友，那后来他整个搜集文字素材的方式是我们又一起设计的一个问卷，然后他在里头针对我刚刚前面提到的那几个部分来去问所有参与这个计划的感染者朋友，大概是五位左右，然后他再透过这一些文字素材，他再把它谱成一个口说的诗作。
那我现在就来听听这个录音。
11 Taiwan is entering a new and dangerous phase of its HIV-1-AIDS epidemic. 12 Yes, Taiwan is the first in Asia to marryman to man, woman to woman hitch, and queer constitution to their sacred union, antiretrovirals. Free radical revolution make us a living. Death angels pass over, slower killers disperse, to occupy the hungry landscape of a bruise. 13, stigma too.An immune response. Compromise, national deficient denial, untreated grows a viral load of venom. Whole families go deaf, blind, dumb. Asia, HIV, Asia, MSM, Asia, HIV, AIDS, MSM, Asia. Public health will still incentivize the infection of gay men. We so modern now.Cis-het couples run the highest risk. Who would know? Statistics don't always translate into local languages. Old stories hold on hard to false selves. National myths rehearse so well their avowals. The babies. The babies. The boys under 20 still pay too high a price for...touching themselves. Absent adequate information, pubescence doggy paddles in the turbulent norms of the indiscriminate and the proto-masculine. Novel forms of self-hate flow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into the sauna and the online forum. Syphilis, still too frequent a friend.Hospitals are not all healing stations. Medical staff, Article 35, Article 40, subordinate, supervise, spread their own homegrown terror. The judgment of fear, the fear of judgment, the jury of the judge of the jury, the moral Gestapo, diseased and dressed in a hospital scrub. A patient's gown, an infected system, nurse its own kind. Cultural revolution.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艺术家诗人 Bray 他在瘟疫的慢性处方闭幕的座谈演出的几分钟的录音比较好的版本。那如果大家有听这段表演的完整版大概是二十几分钟的话，所以它里面有提到很多法条的部分，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比如说之前我们有讨论说跟艾滋病的传染跟防治比较有关的就是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条例。不过在这之前更常被提到的是传染病防治法。那传染病防治法对于法定传染病其实也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所以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条例它从1986年订定，然后一直到后来修改。那经过了修法及讨论，现在有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这超级长啊。我觉得蛮有趣，就是说它在保护感染者免于制度性歧视跟持续加深我们对于这种疾病的印象之间，好像有一种不断的去挣扎的场域。因为在另外一方面来说，感染者必须负起他人被传染的这个责任，有了白纸黑字的依据，那这样子的依据，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也是其他的疾病没有的一个待遇。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不会说因为你传染的，我们这样举例好，比如说你跟别人一起吃饭，可是你没有公筷母匙导致别人传染肝炎，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某些疾病它因此有了差别待遇。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们看到说像艾滋或者像武汉肺炎都有一个很特殊性的待遇。这样回到任凯的展览，刚刚很长，那我们刚刚提到说你策划瘟疫的慢性处方这个展览的时候就已经发起过一个比较是参与式的创作，就是因为他有邀请感染者，然后有跟 NGO 合作的一个计划叫做宿主计划。那这个计划也被你带到了纽约，是不是可以请你再谈谈宿主计划，然后你在纽约的驻村是不是也影响到后来？
我觉得我还是回应一下前面那一长串的内容。前面我们有聊过条文的部分嘛，大家都知道现在例如说就以感染者为例好了，它会有特别法或是专法，但是如果就以这个国家的民众的权益来看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一般法告诉大家说，通常有一个很快速可以流行的传染疾病的时候，公卫应该要怎么保护人民，或者是保护人民说你的原则是什么。但是当这样子的保护的原则有可能去侵害部分的族群的权益，例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聊的感染者社群，不管感染者是男还是女。然后 Bray 的诗里头他其实有一部分就像是刚刚 Ricky 你提到的特别法跟一般法之间的一些冲突，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跟蛮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个体利益跟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接着讲宿主计划的部分，对啊，纽约其实真的对我的创作生涯有蛮大的影响。我现在都还有一个仓库在那边，然后堆满我的作品跟一堆衣服，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去拿，因为本来其实是计划做完瘟疫的慢性处方，对，所以我其实对那边还有蛮多未尽之事要做在那里，期待跟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在瘟疫的慢性处方之前，我主要在做的一个计划叫宿主计划，英文叫做 Humans as Hosts。这两个计划跟展览名称一开始我都是用英文发想的。然后例如说瘟疫的慢性处方其实是叫 Interminable Prescription for the Plague。那 Interminable 它是没完没了的意思， Prescription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处方签。反正
中没有大家都知道，你要跟大家解释。
好， Prescription 就是处方签。好，因为感染者他，如果你是一个感染者的话，如果你已经稳定控制服药，你可能大概每三个月或者是每半年依照你的身体的状态跟医生的评估，你会需要回诊一次。那就跟所有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样，你会需要领一个像是叫做慢性处方签的东西。 Interminable 这个词其实是我觉得不管是作为艺术家也好，或是作为社会运动者也好，它其实都有一种 你做了可能会很不舒服，你不做的就觉得天哪，我好像死这样子。你听不懂这种没完没了，我在提的是这件事情。但对艺术家来说，那个 prescription 就是你必须要一直做艺术创作。你如果不做艺术创作，你一直做你可能没有钱，然后很累，然后你不做了，你可能又觉得对不起自己这样。宿主计划的英文其实叫 Humans as Hosts， 英文里面它有两个还蛮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你可以作为屋主，你也可以作为被寄宿的人。所以这个展览如果要翻得比较长一点，其实就是那些作为宿主或是主人的人们。那我自己是在2015年开始有这个计划的初步想法，那真的开始创作，然后开始跟一些地方的机构合作，访谈感染者们是2017年的将近年底的时候在博尔开始。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南洋放送局要在都已经2021了，什么时候，然后突然回忆这个两年前的这个瘟疫展？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从台湾发现第一个艾滋病患者，其实是刚有提到，刚没有提到，是1984年12月。那一直到你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因为我刚刚在查那个就是闭幕时间嘛，已经35年了，咻的一声这样子，你几乎看不到任何艾滋的讨论，特别是在，我是说在艺术圈啦，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普通法跟特别法这样的冲突。那我们在面对这个 COVID-19，特别是台湾今年才第二波，去年2020我们守得很好嘛，今年的第二波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在个人的自由啊，个人的行为跟群体啊，个人的隐私啊，个人你要不要传简讯等等等等，跟公共的集体的安全啊，公共的卫生这样子的框架之间的冲突的，透过零零星星的事件，我们就是越来越意识到这些这些议题本身其实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之前会说啊，这是不治之症，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比这个不治之症更严重的疾病出来，也就是 COVID-19 这样子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了很多会让我们联想到似曾相识或者某一种很相同的这种弱势会被排挤的这个情境又再度出现了这样。那再回过头来，你在这个当下再去看两年前这个展览的时候，就是你要怎么样继续再延续你的创作，是不是可以再带进这样的议题？
我其实觉得 Ricky 刚刚讲的还蛮有趣，也是我自己最近很有感的，就是我记得好像某一次在参加好像某一个机构也是座谈活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提到有一个东西叫预防性投药，那英文它就叫 PrEP。它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就是
PrEP，
对 PrEP， 预防性暴露前预防性投药，基本上就是你可以选择每天吃，你也可以选择事件吃，有兴趣人自己 Google 就不多说。那总之那一场座谈我们在讨论的事情是说，如果有一天有什么样的方法，不管是不是透过我刚刚讲的事前型的投药好了，让全世界的人都没有这个不治之症，或者这个不治之症的可能的话，那我用100跟10这个数字来讲好了，全世界的90个人都一定不会，铁定不会得到这个疾病了，那剩下就是只剩下这10个人他一辈子都得跟这个疾病来活。这个我族跟他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对，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随着人类活得越来越长，医疗越来越进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新的药，越来越多新的病毒，不管它的成因是什么，瘟疫的这个议题一定会一直存在在哪里，然后 HIV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会杀死人的疾病，然后没有被发展到解药。回看到现在的 COVID-19 的部分，我其实就会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说我们举两个例子好了， HIV 就是艾滋病毒，然后跟肝炎病毒，它其实就以我们台湾人来说，它是更早一些的病毒，包含说以前会有误解，以为带源这两个疾病的人的口水是具有传染力的，但其实实际上，不管你是肝炎的带源者还是 HIV 的带源者，你如果要真的被传染，你可能嘴巴有一个超级大的开放性伤口，然后喝了一整桶，大概 maybe 至少两个加仑的对方的口水，你才有办法被传染吧。总之，我要提的事情是说，其实它会因为公部门或者是当权者他列的一些条文而去加深民众他对于这个东西的印象。 那反过来，现在大家例如说，如果有人他把口罩拉下来，就会有一堆人去猎巫，然后有人他去的某一个茶馆或是某一个他毕生认为他最重要心理依赖的地方、场所、场域或是对象的时候，却被社群集体挞伐。其实这个集体挞伐，它来自它的来源是恐惧，来的是不理解，来的是会爆发都是你的错。其实我觉得这一阵子其实这个部分还蛮明显
的。那所以从单一一直到带有特定病毒的这样的群体的感染者的隐喻，之前我们在访问另外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他有提到说苏珊松塔对于疾病的军事化的隐喻。那在台湾其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会说 COVID-19 病毒入侵，或者说它破坏这个免疫的防线，甚至说大家要服从指挥官嘛，这是没有，我们不是要去质疑这件事情，但是就是会，大家很爱讲的一个就是防疫如作战，但这个防疫如作战这样子的一个修辞，它其实就是松塔他讲过那个疾病隐喻那个一个军事化的一个用词，那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修辞或者这样子的隐喻底下呢，我们忽略了那些。你刚刚说的个人的情感需求啦，对人与人连接的需求，然后或者是说，在这次我其实想到一例子是我们这一次这个传送门计划里面的另外一个关键字，也就是移工，在苗栗的金源店，我们知道说这些移工被要求限移动啊，当然我们大家都不是移工，可是就像这一次，就像之前在。感染者的这个被排除、被标签化的一个状况，其实这些移工他们承担的，应该是说他们是被传染到才验出来，那反而要针对他们去做排除，而不是去揪出说到底是怎样传染给他们的，反而变成说好像把原来的苗栗的做法是好像把他们单独关在厂房里面就没有事，那还好是说我们的后来有比较是。大规模的按照疾病管控的流程去做医调去做框列，那回到这个修辞，我觉得说这也让我想到1990年代开始就会有对于艾滋防堵策略里面的高风险族群，那这个高风险族群其实包括同志，所以这些人他也被限制了一些像是捐血等等，那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嘛，对，可是这样的印象其实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理其实还是留存的，男同志他们可能就是不太适合捐血这样，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些印象如何在社会文化里面透过某一种修辞去进行复制，那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好像说难道你不是感染者你就好像没事了，就不会被联想到就是不需要去跟特别跟艾滋的行动产生连接或关注，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有点自欺欺人这样。
对啊，我觉得还蛮有趣，就是说大家好像很容易陷入一个状态，是什么叫做是你的疾病跟我的疾病，大家对于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病症或是疾病的时候，很容易带入你对那个人刻板印象，例如说你看到有一个人有痘痘，你就会觉得他一定熬夜或是怎么样。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上次我在台东的时候，然后有跟你聊天嘛，那一方面我觉得说我自己从事艺术创作，然后我又是男同志，所以好像艾滋病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就是会很难以回避，就算别人没有去帮你贴标签，但是在当你当有人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我自己反而觉得说啊，就是很矛盾。
但当时你去看的时候，你有觉得有任何的就是不舒服或是不安全感吗？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就是我其实我觉得那个展览有一个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装置嘛，就是来了台湾创作
Olay Now 的那个装置，
那个装置其实反而让我觉得它在呈现我们跟疾病相处，其实它蛮切题的，也就是说就这个慢性的处方这件事情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但是又必须面对，所以你除了转化它变成是一个很美丽的装置以外，其实好像你也只能跟他共存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对我来说就会觉得说，那这30年来、20年来，因为其实药物引进台湾有特别的一个健保的给付，然后一直到台湾的感染者怎么样 免于没有药物治疗的恐惧这件事情，它其实历经了蛮多。其实讲到这个，又会让我们想到现在没有疫苗的这个恐惧。其实我觉得很多似曾相似的地方。对，早期其实这个药物的引进，它其实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它其实历经了很多争取的过程。就我所知啦，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们的这个温尼德慢性处方的，它让我觉得它还是没有那个，就是它似乎可以在本地的对话更往前，就是那个历史的那个部分。
老实说，老实说，我觉得任何议题还是任何跟社会有关的创作也好，它其实你不可能借由一个教育推广活动就解决一件事情的。然后，刚刚提到怎么样让在地的历史更前进一点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在做规划的时候，我是有想要找一个资深的同运的一个前辈叫克飞。
哦，
包含我们闭幕座谈的时候有找性别研究院的教授一起来做合作。不过也跟克飞讨论过一轮之后，就觉得说好像真的还没有办法放到文件。那如果说大家真的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的话，他们其实有的是方式去从任何你知道的国家级的机构去调这些历史资料，或者是说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跟全素会的朋友们问过说，你们历年来的简报可不可以借我看，但其实都还没有数位化。讲白话一点，其实因为其实这是一个 Mocha Studio Cube 的展览，其实 Mocha 只给我100,000块，但是我最后把它用了一个100,000的展览，所以
我们一定要讨论预算问题吗？
对，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不管你是做个展还是群展，你如果要让你的艺术家们所有人都拥有话语权，这其实是个人策展风格的问题，就是跟你到底要让这个展览回到历史的脉络多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回应你刚刚那个问题，这是我最终的选择，就是让不管他是 negative 还是 positive 的艺术家，他是怎么跟这个疾病相处跟互动的，这是我想要在这个展览里面呈现的事情。 Elena 那一件作品，其实他的整个作品的完成的状态并不是刚刚 Ricky 你讲的那个雕塑，它其实是一个从 Elena 到台湾，它比较像是计划。 Elena 那一个作品，它中文全名叫做心肌实验室，英文叫 New Skin Lab。 那件作品的概念是这样，就是我们跟全台湾所有我有接触跟邀请到的或是感染者个人，他们把他每天吃药的罐子寄到那个时候这个展览我主要的一个合作机构叫路德协会，他们帮我跟我一起去募集这些药罐。其实路德那边他们也有一些对内的培力的活动，培力活动其实是让感染者在路德的空间呢，去把罐子上面的标签给去除掉。大家可能在广场上面看到那个药罐子的那个人形的装置，塑胶挤压成型出来的那些丝条，他想要传达的东西是说，一个你每天都必须面对到的物件，你其实憎恨它的同时，它也是要让你活下去的一个东西。那 Elena 他最近作品想要传达是，哦，你其实随时都在换新，那这个东西它可能也已经成为，假设你吃药吃十年好了，它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了。那有没有可能你把这个看起来会污名化你自己的这个行为做一个不一样的转化。包含我们展期好像几乎跨了3个月吧，因为是10月初开始到12月初。
对，而且你们是定在这个艾滋日去做一个闭幕。
对，中间其实办了至少4场工作坊，那我们募集到了很多感染者跟非感染者学员，然后用这些药盒子跟药罐子然后来做属于他们自己的衣服或可以穿戴式的装置。然后其实蛮多学员都有带回去，或者是包含后来做成的完整的一件衣服都有在另外一位有参加podcast 的艺术家梓潼，他在空总的那个乌痕展的系列的计划里头，他最后有做拍卖，那个衣服最后拍卖出去都是有回馈给我们就是这个展览有合作的 NGO 的。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广场上那一件作品当初确实是赶着开幕去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其实像我们完成的衣服它并没有被展出来啦。对，
其实我刚刚问题没有在说它，其实我觉得它不错啦，但是我还蛮高兴说今天有机会跟你讨论到这些。所以假设我们把这样子的讨论当成是一个起点，假设你是作为一个策展人好了，将来你如果有办法或有机会，你会想要怎么样去延续这样子的议题？另外一个相对的问题就是说，你也是一个摄影的艺术家，作为个人的话，你又要怎么样去，或者说你觉得说，哎，我就做到这了，够了，那我就让别人做。
首先是确实我当初在做完无意的慢性处方那个障碍的时候，也觉得阶段性真的是够了，就是
钱还没还完。
钱还没还完，对，你不是说不要讲到钱吗？一直讲到钱。老实说，我自己放到这个展览里头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我比较像是艺术家策展人，我比较像 artist curator 的角色。应该说他因为他的物理规模也没有大到，没有办法大到说把一些更完整的事情说完。
对，
然后我反而是其实花了蛮大的篇幅是在让曾经有介入过这个创作，或是对这个议题有一定的近距离接触的朋友跟参展艺术家们去做发声。那个时候做完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其实蛮期待说，对于 HIV 的社群或 NGO， 跟我们这个展览有合作的 NGO， 其实他们蛮多有跟展览的艺术家转译他们本来有的一些文史资料，或者说有部分的艺术家他们创作的时候，其实是我有把他们同时转接给 NGO， 所以他们有一定程度的互动。应该说现在都还是很期待说这个展览在发生过后它可以怎么样的被继续。我真心觉得继续的人不需要一定要是我，然后甚至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或是更有能力的人，或更有资源的人要来做这个议题，我反而会觉得非常开心。
那你自己的创作诶？
我之所以前面会这么说，原因是因为我还记得一开始我在做宿主计划的时候， Ricky 你知道我在博尔吗？展期好像有一个多月，然后那时候有一两位艺术家前辈有来看，我就不说是谁，就想要提醒我说，诶，任凯你创作的时候不要把你想要讲的核心的事情讲得这么明。我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子担心跟关心我，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本能上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因为我的受访者就是感染者，就是我要找感染者，可是我在论述跟在公开说话的时候却不能讲说这是跟感染者有关的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冲突。
对，
也或许是因为这个计划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只有我一个人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蛮卡的。老实说，我自己作为一个男同志，从小到大父母刚意识到我喜欢的是男生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告诉我就是说，哦，你不要走这条路，因为你可能
不要玩啊，
对，因为他们接触到的东西就是新闻上面的同志的轰趴，就是你得 HIV 然后变成 AIDS 的话，你皮肤就烂掉黑掉很丑这样子。我觉得我的父母包含我自己会恐惧，跟我觉得这个不干我的事情某种层面上有一点点关联，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其实是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跟我有关的，但是直到等到我自己有一些相关的经验之后，我才意识到说，诶，原来其实不是我以为的那个样子，其实几乎就跟我们现在在面对的 COVID 是一样的。未来创作的部分，现在其实包含刚刚聊到我跟 Brad 都有一些私底下的在一些比较对话性的创作，就是我们会用复合媒材的方式，有点像接龙这样做一个形式的对话。那我自己老实说，在这个展览里头我有产出的一件作品就是小树之像，它其实是一个我拍摄自己内在小孩的影像。以我自己个人创作而言的话，我可能接下来比较多会是琢磨在自己是如何跟这些标签相处。更早以前在跟 HIV 有关的研究跟发表之前，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讨论信仰，这个信仰指的是 belief， 就是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什么样的价值观，我相信我周遭的人事物的哪一个部分。例如说我相信恐惧的话，恐惧就会真的存在。那某个层面上，我自己常常在包含做宿主计划或者做这些宗教性信仰性的创作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迷思在里头。那其实也是我本来预计研究所要摸索的一个主要的议题，然后也会在摄影二维的这个创作里头去找一些比较新的立体的一些装置性的一些作品。其实在纽约个展的时候，其实就有做一些相关的录像装置了。
好，那不管是平面，或者说不管是这个有社会参与的成分，我觉得我相信都还蛮值得期待。上次记得在跟你讨论节目的时候，你曾经问我说，欸，你希望我问你是以你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色，艺术家，还是说你去关注作为艾滋的议题的这个实践的这个部分？那当时其实我也我好像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我希望你谈哪个部分。不过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录音，那我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说，其实这两个部分，还有另外就是艾滋实践那个艾滋的关注，或者性别的艾滋跟性别这样的关系，对于你或者对于我来说其实都没有办法区分。因为作为这个社会上性少数的存在， 无论我们是不是感染者，那这样的疾病对我们的距离有多远，然后身边是不是有认识这样子的人，我觉得从社会大众对于HIV 的疾病认知到法定传染病，这样子对于感染者乃至于高风险社群这样子的道德义务要求，都是我们不太容易说，那我只是很冷静的去观察，去跟这个题材创作这样。
期待之后有人听到这个节目之后，也可以有兴趣做相关的研究跟议题。
真是太会帮我结尾了，那下次你来做做主持人好。那我们就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Ricky，
拜拜。
还有在场的录音大哥，谢谢你，我们爱你，谢谢，拜拜，
拜拜。